第十七章，尼格迪姆。尼格迪姆是犹太国一个位高权重的官长，他受过高深的教育，具有非常的才能，又是议会中很受尊敬的一位。他曾与别人一样，深受耶稣教训的感动。他虽拥有财富、学问和声望，但是很奇怪的，他却被这平凡的拿撒勒人所吸引了。救主口中所出的教训曾大大的感动了他，使他想多学一点这奇妙的真理。基督在洁净圣殿时所行使的威权曾激起祭司和首领们坚决仇恨的心，他们惧怕这陌生人的势力。这个并不知名的加利利人竟敢如此大胆，这是不能容忍的事。他们决意制止他的工作，可是他们并不是全体同意，因为有些人不敢反对这显然受上帝圣灵感动的一位。他们还记得以前的众先知曾怎样因为责备以色列人首领的罪而被杀，也知道犹太人之所以受异邦人的压制，就是因为他们酷恶不圈，不肯接受上帝责备的结果。他们害怕祭司和首领们谋害耶稣，捕猎族的后尘，使新的灾祸临到他们的国家。尼格迪姆也有这样的顾虑，在犹太公会的一次议会中，考虑对耶稣所应许的方针时，尼格迪姆劝大家要取慎重缓和的态度。他竭力主张，若是耶稣果然负有从上帝那里来的权柄，那么拒绝他的警告乃是危险的。众祭司不敢轻视这个劝告，所以暂时就没有取公开的手段来反对救主。尼格迪姆自从听见耶稣讲论之后，就切心研究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他越研究就越坚定地相信耶稣就是那将要来的那一位。他同以色列中其他许多人一样，看到圣殿中污秽亵渎的情形，心中非常悲痛。当耶稣赶出做买卖者的时候，他也曾看见当时的情形。他看见神力的奇妙表现，看见救主接纳穷人，医治病人，看见他们欢乐的面容，听见他们颂赞的言语，故此他毫无疑惑地相信拿撒勒的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来的。尼格迪姆极想与耶稣晤谈，但不敢公开地去找他。要一个犹太人的官长去承认自己同情于一位尚未成名的教师，未免太失体统了。况且犹太公会若是知道他去访问耶稣，就必对他加以污蔑和申斥。因他认为如果公开前去访问，别人也要效尤，故此他决意暗暗地去见耶稣。由于特别的打听，他知道了救主在橄榄山退休的地方，等到合成夜阑人静后才去找他。尼格迪姆在基督面前想用强自镇定而严肃的态度来掩饰他异常胆怯的心情。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他想先恭维基督做师傅的天才和他行异能的神迹作为觐见之节。他说这话的意思是要表示信任耶稣，并想取得耶稣的信任。其实这样的话反倒显明他不信任了。他并不承认耶稣为弥赛亚，只说他是上帝那里差来的师傅。耶稣并不领谢他的恭维，却拿眼望着他，像是在那里审查他的心。他看出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他明白尼格迪姆的来意，于是为要加强他心中已有的感悟，他就非常直接而又很郑重很和蔼地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上头生的，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尼格迪姆到主面前来，本想和他讨论一番，但耶稣却揭露了真理的基本原则。他对尼格迪姆说，你所需要的不是理论的知识，乃是属灵的更新，不是满足你的好奇心，乃是要获得一个新心。 你必须从上头得到新的生命，然后才能赏识天上的事。除非有了这种改变，使一切都化旧为新，你和我讨论我的权柄或使命对你得救的问题都不会有什么帮助的。尼格迪姆曾听过世袭约翰讲论悔改受洗的道理，和他在民众面前指出那将要用圣灵施洗的一位。他自己也觉得犹太人的灵性冷淡，他们大都被固执的私见、被属世的野心所驱使。他希望弥赛亚来时，一切的情形都可以改善。可是施洗约翰动人的信息并不能使他感觉自己的罪。尼格迪姆是个严格的法利赛人，并以善行自豪。他的慈善和对于圣殿经费的慷慨捐助是大家所尊重的，他自己也认为一定蒙上帝的喜悦。如今忽然听耶稣说，有一个国家是那么纯洁，甚至他现在连看都不配，这便使他吃了一惊。耶稣所用重生的比喻，并不是尼格迪姆完全不熟悉的。犹太人往往将悔改相信犹太教的异教徒比作出生的婴孩，所以尼格迪姆理应明白基督的话不是照字面解释的。然而因为他生来就是以色列人，就自以为在上帝国里准是有份的了，他觉得自己不需要什么改变，难怪他听见救主的话就要惊奇了。这些话是那么切合地用在他身上，使他起了反感。法利赛人的骄傲与寻求真理的诚意在他心里起了斗争。他稀奇基督为什么不尊重他以色列官长的地位，而竟这样对他说话。由于惊奇，尼格迪姆便镇定不住了，于是便用满含讽刺的话回答基督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当锐利的真理刺入良心时，尼格迪姆就与众人一样，显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他心中对于属灵的事毫无反应，因为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事。然而救主并不用辩论应付辩论，他举起手来，带着镇静严肃的态度，用更肯定的口气将真理打入尼格迪姆的心，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尼格迪姆知道基督所说的是指着水的洗礼和上帝的灵是心意更新的事，使他相信着对他说话的就是施洗约翰所预言的那一位。耶稣接着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人心本来是恶的，谁能是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世人的发明绝不能为犯罪的心灵找到救法。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人心的泉源必须先行净化，然后所发出来的才能清洁。人想靠自己的功德遵守律法，乃是在尝试一件不可能的事。一个人单单守正规的宗教和有敬虔的外貌是不可靠的。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旧生活的修理或改良，乃是本性的变化。自我和罪必须置之死地，随之而来的乃是全新的生活。这种变化唯有借着圣灵的运行才能成功。尼格迪姆依然不大了解耶稣乃以风为比喻来说明他的意思。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风来树动，树叶沙拉沙拉的响，这是人所听得见的，但是却看不见风的形状，谁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圣灵在人心中运行也是如此，人不能解释圣灵的行动，正如不能解释风的行动一样。一个人或许不能说出悔改的一定时间或地点， 或许不能追溯悔改过程的一切情况，但这并不能证明他没有悔改。借着一种像风那样看不见的能力，基督是时刻不停地在人心中做工。受到的人也许完全不觉得，而这种能力却渐渐地潜移默化，引人归向基督。这样的感化也许是从默想耶稣，或查考圣经，或听传道人的讲论而来的。即至圣灵来做更直接的呼唤，心灵便豁然欢乐地归顺耶稣了。许多人说这是突然的悔改，殊不知这是上帝的灵长久默化的结果，一种长期忍耐的过程。风的本身虽不能见，但其所生的效果却是看得见、觉得到的。照样，圣灵在人心中做工，人一旦感受其拯救的功能，就必在他的一切行为上表现出来。上帝的灵住在人的心里，就能改变人的整个生活。罪恶的思想丢开了，不良的行为抛弃了，仁爱、谦让及和平代替了愤怒、嫉妒与纷争，忧愁变成喜乐，面容也反映出天上的光辉。没有人看到上帝为人卸下重担的手，也没有人见到从天上降下的光芒。当人因着信投靠上帝之时，恩惠福气就临到他了。于是肉眼所看不见的能力，就按着上帝的形象造了一个新人。人类有限的智力，无从领会救赎的大功，其奥秘超出人的智能以上。然而一个出死入生的人却能体会到这是神圣的事实。救赎之功的开始，我们能从今生的个人经验中知道，而救赎之功的结果却要存到永远。耶稣正说话的时候，几道真理的光芒透入了这位官长的心。圣灵温和驯良的影响感动了他的心，可是他还不能完全领会救主的话。他所注意到的是重生的方法，而不是重生的必要，故此他诧异地问道：怎能有这事呢？耶稣问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身负民间宗教导师之责的人，实在不应该在这样重要的真理上毫无所知。耶稣的话中带有教训，就是尼哥底母不应当因真理的坦白言语而烦恼，反该为自己属灵方面的愚昧而惭愧。但是基督说话时的态度是那么的严肃郑重，声音和神色又表露得那么诚恳和挚爱，以致尼哥底母感觉自己的窘态，而不以耶稣的话为冒犯他了。但耶稣已经解释他在世上的使命是要建立一个属灵而不是属世的国时，尼哥底母心中又烦闷起来了。耶稣看出他的心情，就接着说：我对你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如果尼哥底母不能领受基督解释上帝恩典在人心中做工的教训，又怎能领会他荣耀天国的性质呢？他既不了解基督在地上工作的性质，就不能明白他在天上的工作。被耶稣赶出圣殿的犹太人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见了救主的面就逃跑了，因为受不住他身上所显示的上帝的荣光。这就证明他们没有受上帝恩典的陶冶，不配参加殿中神圣的重事。他们固然勤于维持圣洁的外表，但却忽略了圣洁的内心。他们虽然拘泥于律法的字句，却常常违反律法的经义。他们迫切的需要正是基督对尼哥底母所解释的改变，就是心灵上的新生、罪的洁净以及知识和圣洁的复兴。以色列人对重生之道的盲目原是无可推诿的。以赛亚受圣灵感动，曾经写道：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大卫曾祈祷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上帝也曾借着以西结应许说：我也要赐给你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尼哥底母从前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好像在云雾中一样，他现在才开始领会了其中的真意义。他看出单单在外表上严格顺从律法的字句，不能使人有进天国的资格。依照人的看法，他可算是一个正人君子，但在基督面前，他就觉得自己的心是污秽的，自己的生活是邪恶的。这时尼哥底母渐渐被吸引归向基督了，救主向他解释重生之道，他就渴望自己心中也有这种改变，可是用什么方法来完成呢？耶稣就回答着还未发出的问题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尼哥底母对于这一方面是熟悉的，他从举蛇的象征上领悟了救主的使命。当以色列民被火蛇咬伤，行将丧命之时，上帝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在会众之间高高举起，然后就向全营宣告说，凡被咬的遗忘这蛇就必得活。众人都知道铜蛇本身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帮助他们，铜蛇是基督的表号，那举起来医治他们的既是伤害人之火蛇的像，照样也有一位要成为最深的形状来做他们的救赎主。许多以色列人以为献祭礼节的本身就有使他们从罪中得释放的功能，上帝要他们知道这种礼节像铜蛇一样本身毫无价值，其目的是要引领他们转向救主，无论是医好他们的创伤或是赦免他们的罪恶，除了信靠上帝所赐的独生子以外，他们不能为自己做什么，他们必须仰望才能得生。被蛇所咬的人或许是迟疑而不仰望，或许是要问这条铜蛇怎会有活人的效能，或许要求一个科学的解释，但解释是没有的。他们必须接受上帝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话，不肯仰望就必灭亡。心灵得到启发，不是由于争辩和讨论，我们必须仰望才能得生。尼哥底母领受了这教训，就存在心里，从此他就用新的方法来查考圣经，不是为了学理上的讨论，乃是为要使心灵得到生命。他既顺服圣灵的引导，就开始得见天国了。现今有千万的人也需要学习借那举起来的铜蛇所教导尼哥底母的真理，他们相信靠自己顺从上帝的律法能邀他的恩宠，故有人叫他们仰望耶稣并相信唯有靠他的恩典才能得救时，他们就惊呼着说，怎能有这事呢？我们都必须像尼哥底母一样，借着甘愿承认自己是罪魁而开始新生，除了基督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因信而领受上帝的恩典，但信心并不是我们的救主，他不能赚得什么。信心乃是握住基督的一只手，用以领取他的功劳，作为拯救罪恶的良药。而且我们若没有上帝的灵帮助，自己连悔改也难做到。圣经上论到基督说，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同是基督所赐的。这样说来，我们怎样才能得救呢？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使一切被那蛇诱惑和咬伤的人都可以借着仰望得生。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从十字架上发出的光显明了上帝的爱，他的爱吸引我们来救他。如果我们不抗拒这种吸引，自然就会被引到十字架下来悔改我们所钉死救主的罪。于是因着信， 上帝的灵就在我们心中产生新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愿望便会顺从基督的旨意，我们的心怀意念也都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者的形象而重造了。于是上帝的律法就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和意念中，我们就能和基督一同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耶稣在与尼格迪姆会谈时，曾揭示了救恩的计划和他到世上来的使命。在他以后的一切讲论中，没有一次像这样将凡要承受天国的人心中所要成就的工作一步一步地解释得这么圆满的。基督在工作开始之初，就像犹太公会中的一位议员将真理展开，而他正是一个最能受教并专任民间教师的人，但是以色列人的一般领袖却不欢迎这光。尼格迪姆将真理藏在心中三年之久，才有了一点明显的效果。然而耶稣知道他的种子是撒在怎样的地土上。那天夜里，在幽静的山上，单独对一位听着所讲的话，并没有落空。尼格迪姆虽然没有立时公开承认基督，但他时时留心耶稣的为人，揣摩他的教训。在公会中，他屡次打消祭司们杀害耶稣的计谋。到末后，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时，尼格迪姆就想起橄榄山上的教训，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次秘密会谈时所发的光照射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尼格迪姆就看出耶稣是世人的救赎主。在救主升天以后，当门徒因遭遇逼迫分散之时，尼格迪姆就坦然无惧地挺身而出。他用自己的财富来维持犹太人希望在基督死后即要消灭的幼小教会。在危难之时，那曾一度这么慎重疑虑的人，竟一变而为坚固的磐石，时时鼓励门徒的信心，供给他们传扬福音的经费。以前尊敬他的人反过来蔑视他，逼害他了。虽然就世上的财物来说，他变得贫穷了，然而那晚与耶稣谈话时所产生的信心却一点儿也没有畏缩。尼格迪姆把那次与耶稣会谈的情形告诉使徒约翰，由约翰笔记下来，留作后世亿万人的教训。其中所发挥的真理，今天仍与当夜这位犹太人的官去见那卑微的加利利教师求问生命之道时一样的重要。